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意见，又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什么疑问的话，我欢迎你随时同我联络。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我就提到诗篇第39篇可以被称为诗篇里面最美丽的挽歌。大卫在诗歌里面就讲到人生。今日我们就要继续看一看第39篇的下半部。诗篇39篇第9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大卫不想将他的想法话给其他人知，因为他们都很悲观的。跟着第10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大卫觉得神在他的生命里面的管教是有目的的。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真的需要对人生有正确的看法。坟墓并不是人生的目标，人类走过漫长的旅途上面，永恒就在前面，这个实在是充满荣耀的期待来的。跟着39篇的12节，耶和华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我们在地上边只不过是一个过客，或者是一个游客异乡人。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不如说安顿落来在自己的角落里面，觉得那里就是永恒了。我们亦都不应该只是想舒舒服服地在那个我们的安乐窝当中，是一个虚假的安全感里面。听众朋友啊，请你容许我这样讲啊，我们真是最多只不过是一个过客，或者是一个异乡人，那个就是应该我们过的生活啊。我们在旅程的里面，并且寻求一个的城市，而这个城市正如希伯来书11章10节所写的，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今日应该要抱住盼望，正如诗人在第7节里面对神所讲的，我的指望在乎你。跟着在诗篇39篇的第13节，求你宽容我，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也就是说，让我能够使到很多人能够想到永恒的生活，让我能够使到更加多人亲近神，而不是过一个远离神的生活。今日我们听到很多的个人见证，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在生活上面见证神呢？有没有有人因为我们的生活上面的见证而归向神呢？定是他们因为我们的生活而反而远离神呢？我相信我们的生活是带来以上其中一种的作用的。跟住我们会看一看诗篇的40篇。40篇和41篇是两首尼赛亚诗，结束了这个诗篇创世纪的部分。这两篇的诗篇分类呢就是尼赛亚诗篇，因为他们在新约里面被引用过，所以显得格外重要的。诗篇40篇第一节，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这一篇诗篇接在第39篇是很合适的，因为他们是有关联的。你可以留意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性的。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一篇的诗篇表达出大卫逃避亚沙龙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面这样讲法是正确的。但是这个诗篇在希伯来书里面 却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被引用。诗篇里面为复活而感恩，为升天的德性而赞美，来作出庆贺。这个呢就是主耶稣自己。这个的确是尼赛亚诗篇，讲明了基督的死并不是失败，而是最大的胜利。当经文这样讲，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这个呢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呼求。跟着呢，我们看看第二节啦。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基督的受苦和死呢，就好像在祸坑或者在灭亡的坑里面一样。我们很难想象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受死是多么可怕的。跟着呢，第三节，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这一节的经文提到一首新歌，前面呢亦都读过一首新歌，这个呢是指救赎之歌。经文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倚靠耶和华。他们看到些什么呢？原来呢是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跟着诗篇的四十篇第四节，那倚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傲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主耶稣基督为倚靠神立下典范，他不理会狂傲人，也都不偏向虚假之辈。跟着呢第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其事不可胜数。神差遣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显出神是怎样看待我们。有人就说了，除了我们的地球之外，其他的星球也都可能有生物的。这个可能是真的，但是我够胆保证，其他的星球上面并没有十字架。只是在这里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你说是不是真的几咁奇妙的事情呢？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十字架就显明了神对我们的爱。跟着呢，希伯来书曾经引用过下面一段的经文的。诗篇四十篇六到九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诫任，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啊，这是你所知道的。这一篇不平凡的诗篇正好紧贴在第39篇之后。那里呢，诗人曾经讲过人的软弱。这里讲呢，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但是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五节呢，就这样引用。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会说，诶，这样好像引用错了。那些呢喜欢批评圣经的人呢就说了，这里有错啊，圣经出现矛盾了。诗篇四十篇六节就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但是希伯来书呢就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听众朋友，圣灵是圣经的作者，他写低了旧约，也都写低了新约。他写了诗篇，也都写了希伯来书。他是绝对有权去变更自己所写作的内容的。每次当他要改变的时候呢，必定有一个好好的理由的。那呢就由我们呢看一看当中的背景啊。在出埃及记第21章有一条关于仆人和主人的律法的。如果有一个人成为了另外一个人的奴隶，那在合约结束之后呢，他就可以恢复自由的了。咁但係如果喺呢一段做奴隶嘅期间，佢爱上咗另外一个女嘅奴隶，仲同佢呢结婚生子嘅话呢， 啊，咁啊，过咗冇几耐，呢个奴隶当佢可以恢复自由嘅时候，佢呢就可以自由咁离开嘅、哦。但系佢唔能够带住佢嘅太太同埋佢嘅儿子离开嘅，因为佢嘅太太仍然系奴隶。啊，咁样佢应该点样做呢？啊，原来呢，佢可以为咗爱佢嘅妻儿嘅缘故呢，选择唔离开嘅、哦。咁出埃及记嘅21章第6节呢，就咁样记载、哦。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啊，跟住我哋翻翻嚟呢一度啦。诗人就话：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其实就系指呢一个嘅习俗。当主耶稣基督降世，佢嘅耳朵系被锥子锥穿咗吗？啊，冇、哦。神为佢预备咗一个嘅身体，佢道成肉身，成为人嘅样式，同你同我一样。啊，基督成为咗仆人嘅样式，佢亦都成为祭物、哦。经文话：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嗱，神佢并唔喜悦旧约以动物为祭嘅祭物，呢啲祭物其实都系预表主耶稣基督嘅啫、哦。而家我哋再睇一睇以赛亚先知所讲有关于呢一个嘅议题啦。以赛亚书50章第5节咁样讲：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嗱，呢一节经文预言咗基督好似仆人咁样谦卑嚟到世上。当主耶稣嚟到世上同埋上十字架嘅时候，佢嘅耳朵并冇开通。神为佢预备咗一个嘅身体，这个身体呢就被钉喺十字架嘅上面。耶稣基督带住一个荣耀嘅身体同埋有钉痕嘅手返到天家嗰度。佢手上面嘅钉痕同埋身上面嘅伤痕係永远唔会除去㗎、哦。好让我哋能够毫无瑕疵毫无玷污咁样呢嚟到佢嘅面前。耶稣基督所做嘅更加胜过开通佢嘅耳朵。佢爱我哋，舍己被钉喺十字架嘅上边，唔愿意撇低我哋，单独咁样回到天上边。呢一首系令人赞叹嘅尼赛亚诗篇，预表咗主耶稣基督为咗爱我哋，被钉死喺十字架嘅上边。跟住咧，我哋会睇诗篇嘅41篇。呢一篇尼赛亚诗篇可能系大卫被佢最信任嘅谋士阿希多弗背叛嘅时候所写嘅。大卫嘅儿子亚沙龙背叛佢嘅时候呢，阿希多弗就支持咗亚沙龙、哦。最后阿希多弗上吊自杀而死。嗰、那个内容呢就记载咗喺撒母耳记下嘅17章第23节、哦。咁阿希多弗就系预表咗背叛基督嘅加略人犹大。我哋嘅主亦都咁样引述过、哦。呢一篇诗篇呢就系以祝福嚟做开始嘅。诗篇41篇嘅第1节。眷顾贫穷的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一开始就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而结束的时候呢就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应当称重的呢原文呢是指有福的意思，有福的是指蒙福的意思。诗篇由第一篇去到第41篇创世纪这个部分呢就是以蒙福作为开始和结束的了。那请你留意为什么这一篇的诗篇被称为尼赛亚诗了。诗篇的41篇第9节，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那当主耶稣引用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是指犹大。约翰福音的13章18节呢就这样记载，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常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节的经文应验在犹大的身上，犹大就是背叛主耶稣的人。使徒行传1章16节，彼得同样亦都提到犹大的背叛。弟兄们，圣灵藉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跟住呢仲有下一节喺诗篇嘅41篇第10节。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 嗱，呢一节嘅经文系指主耶稣基督复活，使我起来好报复他们。嗱，喺呢一个创世纪嘅部分呢，我哋见到基督嘅死同埋复活。听众朋友啊，我要喺呢度咧去作一个咧令你诧异嘅声明：基督嘅死系唔能够拯救人，只有基督嘅死同埋复活先至可以拯救人。咁喺哥林多前书嘅十五章第三到第四节咧，保罗就为福音嚟落咗一个定义：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嗱，如果主耶稣冇复活咧，咁样就冇福音噶啦。几乎每一个人对主耶稣都有唔同嘅睇法。喺马太福音嘅十六章十三到十六节，主耶稣问佢嘅门徒话：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嗱，听众朋友，咁你话基督系边个呢？啊，有一啲现代嘅演出呢，就将主耶稣留喺十字架嘅上边，或者留喺坟墓里边。嗱，呢个呢就其实唔属于福音剧嘅，石头其实已经挪开咗，主耶稣已经离开咗坟墓，佢系从死里复活嘅。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所以呢我们可以讲下面那句的说话。诗篇四十一篇第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啊，经文结束的时候连续用了两个阿门。阿门，阿门的意思呢，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神宝座右边的时候，神已经完成了赐予我们的救恩了。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是不需要再加上其他的东西，但是绝对不能够由福音里面抽起复活而不提及的。没有复活就没有福音的了。那这个是诗篇创世纪的部分最后一篇的诗篇，有一句话呢讲得很好的，创世纪是整卷圣经的缩影，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的根源呢，都在创世纪里面。那同样诗篇的第一部分也都涵盖了整个诗篇里面的真理。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呢，约瑟的棺材停留在埃及，诗篇创世纪的部分呢，是以基督复活这个高峰作为结束。那诗篇的第四十二篇去到第七十二篇呢，就是出埃及的部分。就好像出埃及记一样，这一群受苦的百姓在异邦当中远离了应许之地，独裁者的脚呢就践踏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听到他们的哀哭和呻吟，你又听到公头的鞭打在他们身上的声音，他们在极度的痛苦当中，并且有增无减。最后以色列的哭声和哀号呢，就被神所听见，神伸手去拯救他受苦的百姓，神顺手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之地。在前面的七篇呢，也都是即是说四十二篇去到第四十八篇，就好像他们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一开始这样。这些的诗篇是所指的并不是过去，而是指未来以色列余民在未来将要遇见的事。我们会看到神的选民离开耶路撒冷，远离圣地，失去了神的同在，就好像他们在埃及一样。在诗篇的创世纪和出埃及记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将神的名字来做一个有趣的比照的。在创世纪的部分呢，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272次，以莱恩的名字呢就出现了15次。在出埃及记的部分呢，以莱恩的名字就出现了164次，而耶和华的名字只是出现了30次而已。这样是代表什么呢？神这两个名字呢，其实是有不同的意思的。以莱恩是指神的神圣大能完备，耶和华就是呢和救赎有关系的，耶和华是保守以色列的神。 但我们发现在这个部分，大卫写的诗篇不是好像其他他在前面写得那么多。在这个部分，大卫只是写了19篇，有7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可拉是属于利未支派的。这个部分的诗篇是预言以色列在末后的日子的光景。咁由诗篇嘅第42篇去到第44篇，我哋睇到以色列百姓喺埃及被法老所控制。诗篇嘅43篇就提到敌基督，同埋以色列因为敌人嘅压制而哀号，佢哋呼求神嘅拯救，果然拯救就临到佢哋嘅身上。咁诗篇嘅45篇呢，系最重要嘅千禧年嘅诗篇，提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作王。咁有一件事係好重要嘅，神嘅子民必须要明白，去解释呢啲诗篇嘅时候呢，最重要同埋最基本嘅原则就係佢哋係应用喺以色列国，亦都係指向以色列未来面对大灾难时期嘅苦难。所以如果我哋只係抽出诗篇嘅某一节嘅经文就问啦，咁样点样应用喺我哋嘅身上，係咁问嘅时候呢要非常小心。好多嘅诗篇我们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需要上面，神的儿女在苦难当中可以在诗篇当中找到真正的安慰和慰藉的，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忘记诗篇是应用在以色列身上。有很多人就将以色列排除了在神未来的计划和旨意之外，我觉得这样是错的，就好像忽视了圣经的某一部分，然后就说冇错啊，我相信圣经系圣灵嘅启示，可以应用喺我嘅身上。但系如果应用喺同我无关嘅人嘅身上呢，咁就唔系神嘅话啦。其实今日呢一种思考模式呢系非常之危险嘅。嗱，请你记得，当诗人提到以色列嘅时候，并唔系指以色列国，因为当时仲未有以色列国。嗱，同样我哋可以从教会呢个字当中睇到其中嘅差异。教会是不是就是由教会会有名册上面的名字组成，而不是讲紧宗派呢？我就认为不是这样的。教会其实是由一群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的信徒所组织而成的。参与一个有形的教会，成为会友或者进行某一些的仪式，都不能够使到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只是有同基督佢有亲密嘅个人关系嘅，先至能够使到你成为真正教会嘅会友。嗱，我哋一定要搞得好清楚，有组织嘅教会同埋无形嘅教会系唔同嘅。以色列国嘅余民并唔能够代表整个以色列国，就好似有组织嘅教会嘅全部会友，并唔能够组织成一个无形嘅教会，亦都系唔等于信徒嘅群体。在诗篇的出埃及的部分呢，我们就看到真正是信主的以色列余民。那诗篇的第42篇和第43篇呢，就讲出以色列敬虔的余民在未来大灾难的时期当中所受的苦难。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我们呢记载了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的部分当中，神第一次用血去救赎他们。相信神的人将逾越节羊羔的血撒在门框的上面，到了夜晚当灭命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呢，那些有血在那个门楣上面的人家呢就不会遭受灾害。这个就是血的救赎。第二个阶段的救赎呢，就在红海的当中，那个是神大能的拯救。这一篇诗篇的标题呢，就是可拉后裔的训诲师交予领长。训诲师其实就即是教导师，这解是使人得智慧的诗篇来的。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可拉他带头叛乱，因为他不服从摩西和阿伦的权柄，神就将他处死，但是留下他的后裔。在民数记的26章9-11节，神就讲得好清楚，可拉的后裔没死在神的审判之下，并且会继续服侍神的。那诗篇里面出埃及记的部分呢，前几首就是他们所写的，那些都是很美妙的诗篇来的。那好了，听众朋友，我 我哋今日嘅节目嚟到呢度咧，就要告一个段落、哦。我欢迎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啊，以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啊，如果你对当中嘅发觉咧有啲唔明白嘅地方，又或者咧你有啲嘅唔同嘅睇法，想同我咧分享一下嘅话咧，我都好欢迎你写信俾我。咁咧，我好乐意咧同你作一啲嘅讨论啦，同埋讲解嘅、哦。咁如果喺你生活里面遇到难处，请你让我知道啊，以至呢我哋可以透过祈祷去纪念你嘅需要。咁如果你喺生活当中有见证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呢，你都写俾嚟让我哋知道好唔好啊。咁以至呢我哋可以透过你嘅见证，我哋呢亦都可以祈祷归荣耀俾天父。咁仲有、哦、如果你对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有一啲嘅提点，又或者呢有啲嘅建议呢，你都唔好吝啬啊，请你咧写嚟俾我哋知道。咁啊，你写俾我哋嘅信咧，可以透过电台之后所报嘅地址，然之后咧注明认识圣经，或者写俾麦奇牧师收咧，我都可以收到你嘅信嘅。我会尽快回复你噶啦。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咯。愿神赐福与你。
有你陪我走，无尽欢欣我拥有，快乐上。奔逸去走，是我主和平之君，唯独你安抚我心，用我口传扬主恩，来述说基督。